中共在2023年两会之后公布的机构改革方案当中提出了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一般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进一步削弱国务院权力的举措，延续了十年来习近平不断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集中到中共中央系统的趋势。这个讲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可能尚未触及到其中的深层含义。什么样的深层含义呢？在我看来，这个要在政治学研究当中强调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个框架下来到理解。这里首先需要澄清一下国家这个字的含义，因为这个词语在现代中文里面的意思非常混乱。实际上中文里面的国家这个字分别对应了英文里面含义不同的三个词。在全球化背景之下，随着中文和西方语言的交汇日益普遍，用一个词语讲三件不同的东西，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混乱了。英文里面的这三个字分别是 country 作为国家，指的是包括土地、居民等在内的群体这样的一个实体。 nation 作为国家，就指的是具有文化等多方面在内认同的一个民众共同体。而第三个 the state， 过去经常不加那个定冠词，但首字母大写，现在则总是加上定冠词来到使用。政治学研究当中常用的特指掌握公权力的一套统治机构。我这里要讨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取在最后这个意思。在中文里面，过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而将之亦作为国家机器，最近几十年或许是因为杨丁斌学者在中国泛滥，更加可能是因为中共党国有意混淆视听，就将统治民众的国家机器和被统治的共同体实体这两个非常不同的国家概念搞在一起了。由此爱国就成为了爱那些统治你的人，这样对统治者来说是非不亦乐乎。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和这种概念上的澄清有什么关系呢？简单一点来说，这个动作就意味着国家机器现在要将它的统治延伸渗透到每一个不属于国家机器的社会角落里面。有人可能就会说了，这个是中共的组织，那怎么就成为了国家机器呢？这个问题有道理的，因为在正常国家，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确实是区分开来的，不同政党轮流执政，党不可能和国家机器融为一体，不是的话党就怎么来到执掌这个国家机器呢？但是这个疑问或许未免太过外宾了。在中国，党就是国，国就是党，所以政治学里面将中国的国家机器称为党国。党不单止和国是一体，而且党高过国，掌控国，国家属于中共而不属于中国人民，政府不适合去做的事情党可以做，这个社会工作部显然就有这种便利了。还有人会说，没了这个所谓的社会工作部，中共的党国都还不是一样统治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吗？这种讲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共党国体系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于对于民众的控制无孔不入，以至于政治学上专门有个概念是用来指控这种体系，这个就是所谓极权主义，极端的极，登峰造极的极，就是说国家权力登峰造极，控制民众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是这个质疑未免忽略了历史上的变化。毛泽东的时候，中共建立起他的极权主义体系，彻底到连每一个农民亦都被组织到去这个体系之中。这个主要是通过人民公社来到实现的。人民公社特点呢，按中共自己的讲法就是政社合一的，也就是说人民公社是一级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个时候的农民叫做人民公社社员，这个称呼是很有意思的。既然人民公社是一级政府，社员 岂不等於是政府的一員嗎？按我們前面所說的概念，岂不不是每個農民都是中共黨國的國家機器的一個零件嗎？的確，那個時候中共提倡所謂螺絲釘精神，人人都要做黨的螺絲釘，就不是黨國機器一個小小的零件嗎？因此可以說，那陣時中共黨國對於民眾的極權主義控制，是通過將每個人都在至少名義上去納入他的國家機器來到實現。離開了國家機器，有錢都買不到飯吃。剛剛卸任的總理李克強還記得，那陣時農民出門討飯亦都要拿著生產大隊黨支部開的那個介紹信，才能夠四處去乞討。這樣的極權主義可謂完美了。完備有完備的問題，而且是致命的問題。人都被綁在國家機器上做螺絲釘，個個被管得死死的，整個民族賺不到養活自己的飯來吃。因此毛澤東死後，中國經歷了很大變化，人民公社解體了，市場經濟出現了，民營企業起來，社會生活豐富了，每個人的生命空間亦都增加了，這個都是好事情來的。但有一樣不好，亦就是致命的不好，黨國控制民眾的權力不再能夠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亦就是極權主義體制出現了諸多的漏洞。這個有什麼不好呢？當然是對共產黨不好啦。共產黨總是想牢牢掌控權力，掌握所有權力，永遠掌握權力。中國變化之後，共產黨發現有些權力不在自己手裏面，感覺很多事情不能夠牢牢掌控，更加怕這樣下去的話自己會失去權力。於是共產黨不斷試圖重建它的極權主義體制，想再次將中國公民去箍緊。但是現在共產黨亦都不想再將民眾全部都納入它的黨國機器裏面，原因就很簡單，人家靠黨國機器發財致富，為所欲為，怎能夠讓你入去呢？毛澤東時代能夠呃你，而家至少在這件事情上，人家懶得去呃你，往往更加想講多一句，你配姓趙，對黨國機器之處咁一大塊。政治學上亦都有個術語，稱為社會。中共中央成立社會工作部，就是要專門並加強對付這一塊，包括用中共的組織能力將這一塊亦都控制起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的這個是極權體制重建一大塊補釘，補釘就是為穿了窿的褲去補漏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撰稿員吳國剛為美國之音撰寫的一篇評論文章。